除了放法版以外啊，我想法版我们知道是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的旨意，神所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后来加了一个金冠的马拉啊，我想就是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好了啊，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么在这里讲到预表基督乃是我们属天之粮啊，是百姓走旷野的量的来源和供应的来源啊。讲到基督实在是我们今天走天路一切生命需要一些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力量的供应者啊。讲到他是我们属天粮食的供应，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啊，人吃了我就永远不再饿。那亚伦发芽的杖啊，杖说到死掉了啊，那个死亡，因为杖已经没有神了。但是呢，那一天那个亚伦的杖却发芽开花结果，讲到那个复活生命的权柄啊，在这里荣耀神。弟兄姊妹，今天要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真正有权柄出来啊，不是根据你信主几年，不是根据你读了几个神学 degree 或是你圣经读几遍，今天神家的权柄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啊，你必须经过死而复活，能够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当那些其他的领袖都在那里不服气要造反的时候，神叫他们把每一个支派的一根杖都放在约柜的面前，看看谁都会发芽。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没有复活的生命，你长不出东西的。你可以嘴巴去要去反去争，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应证，因为在你里面没有复活的生命。只有亚伦的杖不仅仅发芽开花结出信果来。弟兄姊妹，那真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见证啊，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花苞啊，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当然这个花苞，我想这个这样讲的太细了。所以这三样事情，弟兄姊妹是讲到那个见证内容啊，就今天教会在这里。扛抬基督，我们说我们是扛抬约柜的人，那我们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要在这里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把它传扬出来。而在这里我们需要把神家神儿女们所需要属天的粮食和供应能够很丰富的在这里供应出来。而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我们能够替神执掌权柄，也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在神所赐的复活的权柄里面，我们来建造神的家，让神家有次序。所以权柄的这个次序，一方面是对着仇敌，一方面是为了建造神的家。在这里讲到法规里面的三样东西，那么上面放的施恩座啊，那么施恩座我刚才也讲过了，它大小基本上是跟就是它的长宽是一样的，那么厚度并没有讲。那上面呢有两个基路伯高张的翅膀遮掩施恩座，然后呢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啊。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去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基路伯它是南北向，不再是向东了啊。这个怎么说？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啊。这里是约柜啊，那这边是东边，那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是要面向施恩座，所以表示他们不是面向东边。那东边这里说到是人进来朝见神的这个方向，人从东边进来，但是基路伯呢现在不再是看着东边，而是看着施恩座。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被赶离了伊甸园，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就安设了基路伯和转动火焰的剑，对不对？看守生命树，就是那条人到神面前的路被封住了。基路伯说到是看守神的荣耀的见证的表号啊，所以他们守住伊甸园的东边，所有的人就不能够进来，因为人犯了罪。但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经过同祭坛经过基督的救赎一路进来的时候，来到施恩的座前，这二基路伯他们的脸不再是面向东边，在这里转动火焰要击杀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因为救赎已经完成，所以基路伯转向啊，他们面向施恩座，在这里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救恩的完成。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好，所以他们成为神公义和慈爱的见证人啊。那神的公义就是底下还是有 约这个法版的要求，那神的慈爱在这里有施恩座，而施恩座上又有血，大祭司每一年进去的时候要撒血在施恩座上，所以施恩座所以称为施恩座，是因为上面有羔羊的宝血在。然后呢，神就在这个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用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啊！原来人不可到神面前去的，连在基路伯面前都没办法站住，因为基路伯在这里击杀我们，他看守神的荣耀。但今天基路伯转向啊，他们面向施恩座，在这里见证神的救恩是可靠的，他们不再去审判击杀人。那今天人不仅仅能够都逃避了灭命天使的审判，而且呢，今天人根本就可以直接到施恩座前，神在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那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今天如果没有施恩座的话，没有前面的祭坛，怎么可能在二基路伯中间神对人说话？人根本连到那边都不能到的。讲到神的恩典，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不要讲的这么细了，好不好？那约柜呢，它有它一些特别的名称啊，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听到的翻译看到的就是约柜，就是讲到 Ark of God, 神的柜啊，或是约柜 Ark of Covenant, 讲到约柜。那还有讲到法柜，因为里面是放了法版，这是它几个的名称。那在诗篇132篇第八节还讲到能力的柜啊，希望主的那个能力的柜能够兴起啊。那么在我们25章22节呢，还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特别讲到它是一个见证的柜啊， Ark of the Testimony。 所以讲到这个约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见证的柜，因为我们说过它各个方面，约柜上面的每一个层的每一样东西都受到基督，所以它是一个见证的柜。那么在历代志下35章第3节还说到它是一个圣柜啊，一个 Holy Ark, 一个圣洁的柜。那么在约书亚记有多处的地方提到说是主的约柜啊，或者普天下主的约柜。那么在圣经上，神对于他的居所有好几种不同程度、不同连时代的一个启示，像在摩西的时候就启示了会幕，那么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启示了圣殿，所以这样子像在大卫的时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卫的帐幕，那么就是都是讲到神的一个跟人相会的一个居所，或是一个相会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启示。那么独独只有约柜是在这三个里面都出现，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被更换或是掉，但是独独约柜不可以掉。那约柜是神的儿子最对起最重要的一个表号啊。所以你看像在摩西的帐幕里面我们看见的约柜，到了圣殿的时候，这个十个金灯台十个陈设饼的桌子，但弟兄姊妹约柜还是原来的那个。到了大卫的帐幕，大卫盖好了一个帐幕，自己跟神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他马上把约柜接到大卫的帐幕里。而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11章，讲到那个七号吹完的时候殿开了，我们看见什么神的约柜出现在神的殿里面啊！你发现这个约柜在神的心中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约柜在这里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跟教训啊。那第一个，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会幕，而会幕的中心是约柜，所以讲到约柜是神百姓中心的中心啊，没有约柜就失去了一切见证的意义，也失去了一切属灵的最高的价值，所以约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约柜它是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底下说的法柜啊，和他的慈爱上面的施恩座。这是约柜是讲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如何借着基督能够具体的领导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的公义跟慈爱在基督里面完全被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被人来经历，被人来接受。所以约柜不仅仅讲到是中心，它也是一个见证啊。那第三个，约柜是讲到是神跟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 所以今天人能够跟神相会，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享受神的救恩，必须在基督里面，必须透过基督。那第四个，约柜也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啊，不仅仅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其实它根本就是神的一个就讲到基督的一个表号啊。所以你看到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讲到约柜在前面为百姓寻找安歇的地方，讲到他也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走属天的道路。所以这个约柜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好的，那个约柜的这个历史啊，我是交给弟兄姊妹去当 homework 好不好？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 homework， 让大家回家去做啊。你可以把从约柜开始，从山上的样式被启示开始，一直到他怎么建造成功，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他在天上的殿中出现，把它整个整理出来一下。然后不仅仅只是找到约柜的历史，而是找到说约柜他在历史中，在神百姓中间的那个地位跟所造成的影响，就是神百姓对约柜用怎样的态度，那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果啊？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可以读出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已经在这里读到了法柜，读到了这个施恩座，还有上面的基路伯啊。那我最后 summarize 讲几句话，我想我们整个约柜就很清楚。那第一个讲到这个人要亲近神，要侍奉神，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讲到我们人需要一路进到至圣所，能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至圣所所表示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被定罪了。因为在这边讲到法柜，神的实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就只能我们一来到这里，我们通通被显明我们是犯罪，亏欠的神的荣耀。 We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都没有达到。就是底下的法柜在这里显明我们是个罪人，就像我们昨天读的罗马书，神要显明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恩。那么第三个呢，在这里呢神设立了基督做挽回祭啊。那么借着施恩座上的血，借着施恩座的挽回，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能够在这里领导我们，说到上面的施恩座。那第四个，当人在这里被洁净的时候，就能够跟神相会，能够在这里听见神说话，能够在这里亲近神，能够在这里侍奉神。而基路伯在这里也为此做见证，他不再在这里是做审判，而是恶说到见证，他在这里做见证，见证到在这里恩典是稳固的，我们能够与神相会，能够与神相交。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基督伯不是整个约柜基本上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好，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可能就只能讲约柜了。我本来想讲到陈设品的桌子，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你跟着这个旧约的这个表号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从我们一个蒙恩的角度，一个得救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哈。那基路伯一方面是我说的基路伯基本是两个意义啊。那基路伯跟撒拉弗是受造的天使的圣经上提到的两种。那我说到撒拉弗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特别讲到跟神的圣洁有关的啊。我们说到 Holy Holy Holy， 讲到跟神的圣洁有关。那么基路伯呢，基路伯是讲到跟神的荣耀有关的。那么圣经上我们讲到基路伯的时候，其实基路伯的记载啊，不光只是有创世纪这边所说的在这里看守神的荣耀，在那里击杀所有犯罪的人到神面前去，因为他在这里转动了火焰的那个剑在那里守着，就讲到他看守神荣耀，他审判的这一面啊。但是基路伯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说到他是神荣耀的一个见证，一个受造之物在这里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表号，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我讲到也讲过一次啊。我想你记不记得那个基路伯啊？这个有那里的基路伯跟这边所讲的基路伯当然不完全一样，因为里面也讲到有鹰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等等啊，所以基路伯在圣经上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解释很清楚的一个受造之物。 他意念在这里说到他是神整个荣耀的一个彰显，一个新造生命或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一个表号，因为他在各方面也是在那里表达基督的那个美丽的生命，像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的。但是在创世纪又让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那在圣所里面那个幔子在这里，基督伯在这里彰显的时候，说到他仍然是神荣耀的看守者，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这是对着旧约的百姓来说的。那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进来了。那对着旧约来说的话，他们在那里仍然是一个至圣所，一个基督伯，他一方面在这里看守，一般人不能进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这里是神整个荣耀的一个见证跟彰显，所以让祭司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在这里提醒到神各方面的荣耀跟美丽。所以这个幔子上面所刺绣的基督伯，那跟这边所讲的在这个施恩座上，就是整个预表基督各方面的这个基督伯，那我觉得在救恩上神要告诉我们的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啦。这是我只能够体会到的东西。所以大祭司如果进去不带着血的话，他一定被击杀，因为这个幔子他不能进去，他仍然是一个荣耀的看守。但是对那些其他的祭司不能进去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看守，他仍然也是一个神荣耀的一个提醒，一个见证在这边啊。那这个是用金子，整个金子所雕刻出来的，所雕塑出来的基督伯。那就够了。这个杨俊弟兄问说，近代历史对约柜有什么记载？因为 homework 只能够读到2000年前，其实不止2000年前哈，已经读到将来主来的时候，天上的约柜要出现。所以约柜的那个意义还是重在它属灵的意义。整个约柜真正的意义，其实神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还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所以你在旧约里面基本上你就已经该读到了，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神的百姓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刚开始觉得我们怎么样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约柜抬来。那么这个心里面已经失去了敬拜这个爱神的实际，但是却要把一个标记之物搬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约柜在你就赢了，因为属灵的实际已经掉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去读这些历史就可以读得出来。那至于历史方面到底讲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有来的对吧？我忘记了啊。那个正好不是讲到在伊索皮亚，他们现在的传说说约柜在伊索皮亚里面，所以伊索皮亚的每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个约柜的复制品在啊，因为让人分不出真的约柜在哪里，这是他们的说法。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到了新约以后，从新约圣经的角度跟亮光去看的时候，我个人已经觉得这个外面的这个约柜在神的眼中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约柜就说到基督自己，讲到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今天人很多的兴趣去找外面的约柜啊，到底在哪里啊，干嘛啊，我是觉得唯一我们可以在乎关心他的就是这件事情跟主的再来可能发生关系，对不对？因为圣殿要重盖，祭祀要恢复，约柜要回来，那么可能这件事情会发生关系啊，就跟主的再来发生关系。但是就着那个属灵的见证跟属灵的意义来说 ，reality 来说，那永远是属天的境界。那好，像例如说约柜的记载，我们既然已经讲完了，你回家赶快把约柜的记载再读一遍，它短短的十几节，就是当你听过以后你再去读过那个制造的那个过程跟它的结构，你就会很清楚在你的脑海中，对我们将来一遍又一遍的读主的话，好，因为我们还有好几十年可能要走，那么你们一遍回来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很容易明白，不会再去觉得在读天书啊。那我想我们其实它的确是天书，我想我们就比较能够真正去体会它属灵的意义啊。 大家如果没有特别的要交通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再唱两遍我们刚才唱的255首，唱完以后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就说刚才佩谦的问题，讲到基路伯既然是看守神的荣耀，会审判，会击杀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可是在圣所进到至圣所的幔子上也绣着基路伯，那这样子怎么解释那我们已经说过，基路伯一方面是神荣耀的看守者，他在这里审判这个人，这个凭着自己来到神面前的这件事，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在这里彰显那个新造生命的荣美这是我们根据创世纪第三章跟以西结书第一章这样子的解释。那么在会幕的启示的里面，我想就着历史来说，有所谓的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那虽然神的救恩是为着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但是就着这个救恩临到人的中间这个救恩的实现来说，它还是有所谓的旧约跟新约所以在这个会幕所启示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人还是不能够随便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至圣所的那个路没有显明出来，希伯来书说的那条路还没有显明，所以基路伯仍然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当意念也在那里彰显神的荣美所以他仍然在那里看守，一般人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但是他带着血才能进去。那么到了新约，从我们今天教会蒙恩的子民来看的时候，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今天神的儿女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基路伯仍然是在这里已经转向是恩座，不再是向着人的了。所以这是为了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去面对基路伯的审判，而是我们已经基路伯转向了，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这是希伯来的作者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已经裂开来了，今天我们可以幔内来安居了，那这是今天新约子民特别的福分。所以就着旧约来说，在幔内的施恩座，其实神的救恩早就是为了万民预备的，但是在当时，在旧约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通到幔内那个更深救恩的那个恩典，那条路还没有显明，而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一裂开，我们通通显明知道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施恩座在这里神要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我想这样子可能比较更清楚一点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想我的回答就停在这里。底下我们请文景弟兄带我们回饭时有个谢饭，我们感谢主，我们出埃及记只剩下最后两次但是我们现在所碰着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枯燥的经文但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跟神在我们身上心意，都是碰到最神圣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我想我们实在需要主耶稣怜悯我们，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也能够真正的看见我还是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低头有一点祷告好吧。主，我们一起来到你宝座的面前，主啊，当我们要在这里明白，要在这里读这圣所里面这一切宝贵的事物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谁居然能够来摸着神圣的事，主，我们就求你今天早晨真是怜悯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看见而且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一切的实境，主啊，就我们脱离字句的了解和分析，主啊，把我们用圣灵在这里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实境，主，用你的灵在这里抓住我们，让在这里所启示的每一件事情，主，在我们身上都成为一个托付，都成为一个吸引，都成为一个荣耀的应许，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起来为你而活，能够过我们该有的生活，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真是为着在座的每一位都求你来祝福我们，主耶稣啊，今天早晨你与我们，我们与你一同作息，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就像当日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你把你心头最深的话告诉了他，主啊，今天早晨我们也带着爱，带着渴慕，带着一个谦卑的灵坐在你的脚前， 主啊，来对我们说话，对教会说话，让我们脱离卑贱的生活，脱离不冷不热的光景，脱离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主啊，让我们都起来爱耶稣，都起来为着你的见证而活着，也让我们遵循过幔裂开的幔子，让我们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主啊，是的，我们不是熬在这里小小的逗留，我们来是幔内来安居。主啊，在这里荣耀的王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侍奉的里面，每一个聚会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荣耀的主，也让我们都为着荣耀的主而活着。谢谢主，真是把一个喜乐活泼的灵赐给我们，把一个受教能听的耳赐给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早晨，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至圣所里面讲的约柜约柜的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讲到下面的法柜，还有上面的施恩座跟基路伯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整个圣所最中心的，就是讲到约柜。那圣所会幕里面失去的约柜，它就成为一个空洞的会幕。那同样，今天神家里面如果失去了神儿子该有的地位和见证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不叫一个教会它不过就是一个社团，那么它顶多就是神儿女们的一个聚集而已了它失去了属灵的那个真正的价值，失去了那个见证的价值。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聚会，或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和家中可以让主不居首位主耶稣必须摆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所有的百姓围绕着会幕，而会幕围绕着圣所，圣所的中心至圣所，而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就讲的约柜，讲到我们荣耀的主今天我们来出来一步，我们来看到这个至圣所外面圣所里面的三样宝贵的东西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是哪三样一个是金香坛，还有呢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弟兄姊妹，这三样事情太宝贵太宝贵了。那我们都只能够在主的面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提到一些重点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更深的默想，更深的祷告，然后能够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里面更真实的去经历，去活出它来那我想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金香坛好了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30章30章在这里第一节，我们先讲到它的构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边，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香坛它的制造那我们现在先讲到香坛的这个制造，它基本的尺寸很清楚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这是所有在圣所里面的家具这几个 furniture 里面最高的一个它高两轴那像约柜啦或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它们都只有高一轴半那这是香坛是最高的一个，然后它的上面是一个 square 长一轴，宽一轴，它不是长方形的，它是一个正方形的跟外面的祭坛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正方形，长五轴，宽五轴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另外这个香坛的材料是也是一样，用皂荚木外面包金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了，皂荚木这个其实是一本把它翻译作是不能朽坏，就是不能毁坏的木头，说到他那个基督预表基督他那个完美的那个人性没有罪的人性，是一个不能够被毁坏的一个生命一个美丽的生命。而包金，金指讲到神的性情神的荣耀。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皂荚木包金的时候，都是在讲到道成肉身的见证啊。因为讲到基督，我们在这里享受他那个完美的人性啊，那个美丽的人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荣耀，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所以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我们都跟道成肉身发生关系啊。讲到又是神，但是却又是在人的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不仅仅讲到基督，也讲到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负有同样的使命，就是神要在肉身显现，那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太伟大的事情。那地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最多都在寻找那个宇宙的神啊，他们在那里需要一个寄托，需要一个神在那里来拜啊，都是身外人。那只有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一个最大的福分啊，他不仅仅讲到真神，他也要在这般人的身上啊，那个内住，那个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联合，然后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荣耀的思想，讲到道成肉身啊，讲到神跟人合而为一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啊，他在这里讲到坛有四个角啊，就是有四个 horns， 就是从四面就长出的角啊。那这个角到底在圣经上里面是预表什么啊？那基本上圣经上讲到角的时候，它是讲到一个能力，一个力量的表号，就是讲到这个 power， 或是讲到这个力量啊。所以像诗篇92篇第十节讲到野牛的角啊，你知道野牛的角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啊。那他那个大卫在那写诗的时候讲到野牛的角，像诗篇132篇17节也讲到大卫的脚要兴起啊，讲到就是能力，讲到一个力量的一个表号。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9节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9节，这是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的预言啊。啊，如果你们翻得太慢，我念给你们听了。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脚也跟救恩的能力发生关系啊。讲到在大卫家的后裔里面要兴起一个拯救的脚，讲的基督，对不对？那这真的是在救恩里面，他是带着能力的一个救主啊。啊，今天神要为我们兴起一个救恩的脚来。那么圣经上脚的其他的用处呢？有的时候是讲到吹角，吹角就是一个宣告跟夸胜。啊，记不记得约书亚在打耶利哥的时候，前面都是安静的绕城绕城绕城，而到最后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约书亚一声令下，祭司们就吹出角来啊，那是一个宣告，那是一个夸胜。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光只有祈求，因为整个教会也应该要有宣告，要有夸胜啊，这是神家该有的见证。当我们在这里吹角的时候，在这里宣告神的得胜，在这里夸耀神的得胜。而另外脚也在旧约里面用来高祭司，就是高的时候，像高君王、高祭司啊，像撒母耳带着整个脚的油啊去高大卫，对不对啊？所以圣经上讲到高这个 anointing 的时候，也讲到用脚啊。所以大卫的受高，而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神是用能力高拉撒勒人耶稣，对不对？那就讲到用脚啊，在这里讲到这个神圣的这个高某用的。那圣经上还有其他地方讲到脚的，像等一下我们讲到铜祭坛的时候，铜祭坛的脚有另外一个用处，就是要把牲畜绑在上面的啊，绑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们在那里杀牲畜啊，因为要献祭用的啊，要献祭用的。那当然在这里，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牲畜都不是真正的甘心祭啊，这个牲畜都是被迫去杀的啊。那只有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甘心献祭的啊，那主耶稣是真的为我们甘心献祭。那么当然祭坛有另外其他的附带的一个用处，是也不是真正它底上的用处，但是就是有这样子一回事啊。就是像亚多尼亚本来要造反的时候，跟约牙造反的时候，那么当他们事迹败露，他们想到要被杀的时候，就逃到祭坛去扒住那个脚啊，把祭坛当作他的一个避难所啊。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主已经讲过了，对于那些罪犯，就算他逃到祭坛的角那里，也要把他抓下来杀掉。那表示坛对某一些人来说，他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躲避愤怒的地方啊，他们逃到那里去。但是如果你真正犯罪啊，你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没有靠着神的宝血的话， 那么就算你逃到那边去，你还是要被抓的啊。那就是里面讲到这个金香盘的四个角，但在这里的四个角，我想特别仍然是讲到重在讲他的能力啊，跟他的权柄。所以借着祷告，让我们连于能力之源啊。那这个香盘，对不起，香盘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讲到在这里是啊，祭司献上香，预表说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祈祷啊。当然我们讲到是大祭司的服事，就讲到基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祷。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先看启示录啊，我想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大家注意到这个金香坛啊，在启示录是讲到说是放在宝座前，而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也是讲到是放在施恩座前，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施恩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升上高天，所以这一个施恩座现在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而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众圣徒的祷告要带来要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这个金香坛特别说到啊，众圣徒在这里献上他们的祷告啊，讲到大祭司的祷告跟教会的祷告都在金香坛上一同献到神的面前去。所以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所以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你会发现众圣徒的祈祷跟神旨意的完成发生了绝对的关系啊！因着他们在这里的祷告，因着众圣徒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就升到神面前去，而底下事情就发生了啊！神的旨意就一直朝着永远旨意的完成而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金香坛的祷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基督所做的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第七章啊。24节25节，他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就讲到我们的大祭司也是在父神的面前啊，在金香坛的面前为我们常常献祭，为我们祷告啊。那这件香坛所说的，所以脚呢，脚就讲到能力啊，讲到权柄。所以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连于神能力之源啊，让教会啊，或是能够让我们教会能够为神在地上执掌权柄啊，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马太福音18章，主说：“你们凡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啊，就你们无论祷告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要垂听，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就只能是讲到祷告的权柄啊！就我们借着相谈，借着这个脚说到那个能力，说到那个得胜，说到那个夸耀，说到那个宣告。就今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教会在这里替主执掌权柄。那今天教会软弱，今天教会失败，今天教会在许多的事情上软弱无力，或是不能够进步，因为只能都是因为缺乏了那个得胜的祷告，缺少的那个得胜的祷告，能够看见啊那个得胜，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了教会，而我们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来向神祷告啊。所以黎弟兄讲得很好，他说祷告有两种啊，一种是叫做从地到天的祷告，那就是祈求。我们根据人的需要，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碰到的困难，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路，求你带领我，求你显明你的意思啊，求你医治我，我们都是根据人的需要去向神祷告，这个叫做从地到天的祷告啊。那另外一种的祷告叫做从天到地的祷告，就是从神的心意认识了神的心意，而我们在这里呢就吩咐，我们就在这里呢就夸胜，我们就在这里呢就直接执掌权柄，那弟兄姊妹就叫做管理环境的祷告，这是一个更高更深的信心的祷告啊。所以 黎弟兄在引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我是四个第九章，讲到说这个你们的信心，就是说能够叫这个山离开啊，丢到海里面去，他都要去，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现在祷告说，主啊，破不停留的山，你先丢到海里面去，你觉得主会不会做？没有人敢祷告，对不对？祷告死了，好像也都没有出来啊。那个祷告，是让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知道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是神的心意，真的是从神来的话，就算是一座山，你叫他离开，他都要离开的。那这是因为神要做，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试试看，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我想做，或是我需要做，而是在这里，当我们真看见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执掌权柄。所以两种的祷告，弟兄姊妹，教会都需要有。不能够教会属灵到一个地步，只有从天到地的祷告，我们都不管神家的需要，不在乎弟兄姊妹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两个都需要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扛抬神家的需要，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学习把我们整个人匍匐在神宝座的面前，去明白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倒过头来，我们在这里从天到地啊，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种的祷告，我们都需要学啊。所以来到金香坛上的祷告，我们是从看见主的得胜，看见主的权柄能力已经赐下啊，我们在治理，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将会有更好的祷告，为着神的旨意啊。那第三个，这个坛它是讲到它是一个四方的啊，这个 four square。这个像 King James 或者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他们都翻译的 Four Square， 就是讲到四方的。那弟兄姊妹，这个 Four Square 在启示录里面很特别出现的一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太难了啊。那启示录21章16节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那城是四方的 Four Square。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祷告跟外面的祭坛、香坛跟祭坛都是 full square， 而跟新约整个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圣城 full square 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启示录的 full square 是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城？没有看过啊，它真是一个伟大的圣城的神旨意的完成，讲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不管我们这个人的献祭啊，在铜祭坛上把自己奉献给神，或是我们在香坛面前啊，为着神的旨意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祷告，都应该是跟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发生关系的。不然我们今天奉献干嘛？不然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祷告干嘛？难道只是为了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吗？难道只是为了我能够这个孩子能够考上台大或是考上哈佛大学，只是为了这些吗？啊，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祷告跟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啊，所有的摆上都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啊，都跟New Jerusalem那个四方的城是四方的发生关系啊，四方 foster 通通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坛上祷告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在外面的铜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啊，今天不是我这个人能够把自己摆下什么，而是我们看见了你那荣耀的心意啊，看见了你那伟大的旨意，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我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做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 picture 啊。那当然是哈，我们知道圣经上每次讲到士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讲到啊，它是一个人的数目字，对不对？地有四方啊，四极啊，那么气候有分四季啊。啊，很多的事都是讲到啊一个人的素质啊，所以这个祷告呢，也是为着全地的啊，为着世面的人的啊，为着各地的人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是应该胸怀世界啊，是为着周围的，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着全地的需要。而这个祷告也应该是全地都有的祷告，一同向着神而去的。这边我准备是讲到四方四面啊。所以祷告也是四方，也说到它是要多方的。所以这个四方啊，这个 full square， 那基本上我们刚才讲了三个点。第一个应该是为了全地的啊，也应该是全地都有的祷告啊，又是为了全地，也是全地该有的祷告。那第二个应该是多方的祷告啊，那从各个角度各方面能够为着神家的需要神的旨意祷告啊。第三方面，这个四方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永远旨意的完成，为了那座伟大的 full square 有一天要降临。 我上次放大祭司图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金香炉给你们看了，所以这张我只印了两，那我等一下每一样的东西都会再补充三个图给大家看啊。就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谁的一定准确，但是基本上这两个画的都是差不多的啊，真的都有金牙边啊，就是围绕在它的旁边啊，那么在这里献上香。好，那这是四边山上金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那第五个它也是一样啊，在这边有四个金环，然后有金的这个皂荚木包金的杠子在这里穿过，是为了扛台啊。所以在这里这个东西仍然是讲到说，这个金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那个圣灵它完全的那个保守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很稳定很平衡的在这里扛台神家的见证啊。那么这里的见证就特别讲到教会祷告的见证啊。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像陈设饼的桌子也是有金环啊，那么也是说到教会在圣灵的那个完全的保守跟那个维持的力量里面，那个很平稳然后很平衡的扛台神家的见证啊，那个见证就讲到供应属灵生命的见证啊。那在这里是特别讲到在神面前那个教会祷告的执事，教会祷告的见证。那今天因为教会仍然在走天路，仍然在旷野的里面，神的百姓在旷野中行军啊，所以需要有这个金环，需要有这个杠子，能够让这个见证成为一个活动的见证，成为一个行动的见证，成为一个往前的见证去啊。那么当然我们到了天堂，到了主面前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走路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来了啊，这个杠子就不再需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扛台神的见证，弟兄姊妹，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托付跟恩典，我们都应该感谢主，对不对啊？这个见证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很平稳的扛呢？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金环的话会怎么样，你一扛就翻过来了，对不对？所有的香也就到了地上去了啊。所以你在主的面前要扛的必须要有四个金环，然后杠子穿过去，大家能够很平衡的在这里扛台神家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在神家里面要做一个扛台见证的人，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同心啊，我们能够一致，而且我们能够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摆上来，让这个见证能够很平稳很平衡的被我们扛台啊，不会只有一个人在扛或者只有一个环子，那弟兄姊妹的见证就摇摇摆摆的了。这是第五个我要提的第六个点啊，讲一些其他一些注意的事情。那一方面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在会幕里面就是说在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算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家具，它等于两轴啊，等于两轴高。那就是讲到这是基督成为他的中保代祷的执事，是他这个整个 ministry 里面最突出最主要的一个执事啊。你发现基督来到地上，他把救恩带给我们，他在这里医治人的病，他在这里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基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退到旷野里面，他退到山上，他在主的面前祷告啊。他一切的工作从祷告开始，他一切的工作在祷告中进行，他一切的工作也借着祷告把结果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他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整夜在山上祷告。弟兄姊妹，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他告诉门徒，你们要赶这样子的鬼，你需要进去祷告。就说到这一切神旨意的往前，神一切的 ministry， 弟兄姊妹，一个最突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要借着祷告啊。所以你进到圣所里面，你一看那个最突出的家具就是一个香坛，它最高啊，高在那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会幕里面，这是最靠近至圣所最靠近施恩座的一个家具，因为它根本就是在幔子前面啊。所以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啊30章说到是要放在施恩座前幔子的外面，对不对？那么到了启示录第8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放在神宝座前的一个金坛，所以这个东西是跟神的宝座最靠近的地方。因为只是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生命的供应，享受这个金灯台那个光照生命之光的这个照亮，那弟兄姊妹都很宝贵，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但是弟兄姊妹最靠近宝座者的心意的啊，离神最近的仍然是金香坛的侍奉啊。我们在主人面前屈膝，我们在主人面前献上祷告。另外这边说到坛上要有血啊，这个大祭司需要这个 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啊，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来主的面前献上祷告啊，我们的祷告要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必须靠着主的宝血啊。在这边坛上有血，旁边有灯台，都说到我们一方面靠着主的宝血，但是又是在神的光中，我们来这里献上馨香祷告之祭。这是一个很正确或是一个很对的祷告啊。一方面说到在主的宝血里面，而一方面又在神的光中光照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把馨香之祭献在宝座前。所以放在宝座前，我说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很喜欢我们诗歌里面的一首，就是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啊。一个真正认识祷告的人，他就知道每一次的祷告不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每一次的祷告是我跟主相逢相会啊，那是一件太美太荣耀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当然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没有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把每一次的祷告当作相逢的机会啊。我们真是跟这位荣耀的主爱我们的耶稣在圣灵里面，在施恩座前我们跟他相会，这是一件宝贵的事情。那第四个啊，就是我这个讲到第六个大点的其他的几个小点，第四个小点是讲到他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啊。这个经文我想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也说到天使到坛上去取火，就说到从祭坛上取火，然后来点香坛上的火啊。那么对不起，那个利未记第十章是亚伦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啊，第一节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的。这个燔火啊，就是啊，不是神所赐的圣火，而是他自己找来的火。那么英文的里面叫做 strange fire， 就是一个神不认可，就是一个奇怪的火啊，就是根本不是神所指定的、神所要的火，而是从天上来的火。所以当亚伦的儿子，明明是大祭司的儿子，那你知道那天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对不对啊？我的老爸是大祭司，穿得这么荣耀啊，我是大祭司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所以那一天呢，几百万个人在看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那这个拿达亚比户就神奇的要命，拿着香炉自己点上火就进去，就没有想到呢底下怎么样，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弟兄姊妹，一面让我们看见那个侍奉的神圣跟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侍奉的严肃，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所以拿达亚比户在这里所献的叫做燔火，叫做 strange fire， 是神不认识的，神不要的。这个香炉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啊。那我想我们看第九章二十二节啊，对不起，二十四节，先看二十三节好。他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然后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所以你知道，当会幕盖好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在这里行承接圣职之礼、献会幕的礼的时候，那第一个火从神面前直接来，这叫做 Holy Fire 啊，这是天火，这是从神来的。那这个火在祭坛上烧起来以后呢，那么祭司们要在香坛上，要在圣所里面的金香坛上献香的时候，他必须要到外面的祭坛上，从这个最初神所降的火里面取出火来。不能够自己去点出来的火，必须从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圣火里面来点了火，然后回来献香，回来烧火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香坛上的火，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们，他是以色列历代以来的那个大祭坛啊，那个祭坛上面就是烧牲畜、献牲畜的地方，旁边有 reserve 的一小块的地方。他们是永远保留火种， 就是当初的火他们要一直保留一直保留一直保留啊，因为所有的火就必须根据当初神所降的那一次的圣火来持续的燃烧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历史上有没有熄灭掉，或是有没有又换了别的火，那圣经上也没讲，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原则就是这个火必须要保留着，那么要献香的时候从这个祭坛上的火来取火，然后带到圣所里面，在香坛上那个献上这个火啊。所以刚才启示录里面第八章讲到那个众圣徒的祷告和香要献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也讲到天使怎么样到坛上去取火啊，要在祭坛上取火。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所有的祷告啊，所有一切的祷告，那必须是出于神啊，是从天上的火来的啊。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到要从祭坛上来，就讲到我们必须是在舍己和奉献的地位上来祷告。那祭坛说到舍己，对不对？就我愿意在这里把我自己的一切的意见、看法、观念通通放下来。I deny myself, I put down myself, 我把我自己放下来，因为我在祭坛上，我在这里献燔祭，我在这里献祭，所以我要祷告，我必须要踏在铜祭坛的根基上。第一个就是舍己，把我自己一切的意志放下来。第二个呢，铜祭坛说到奉献，就是我一切都是愿意为着神。弟兄姊妹，讲起来很容易啊，在今天教会侍奉里面，大家去看一看就晓得了。这个人有这个意见，那个人有那个意见，对不对？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到底在主的面前，连我们的祷告都不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连金香坛上面都需要有宝血呢？说到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宝血的里面，我们才有资格来祷告；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连我们的祷告都需要宝血的洁净。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私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祷告。那不是真正为着神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另外，在这个什么时候烧香啊？我在想，也许我们。把它留到那个讲侍奉条例的时候再讲好了啊，或者我们等一下跟那个金灯台的时候一起讲也可以。但是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啊，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他说在烧香的时候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啊，也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交上奠祭。那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献上神所要的那个香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应该要香，应该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这个香真的照着神的心意的香出来的时候，那不仅仅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有进到圣所里面的都碰到这个香，对不对？因为整个圣所里面就是香，在神家里面应该要香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要香，家里面的祷告也要香啊，不要整天的祷告都是在那里埋怨、定罪、哀嚎、哭泣啊！这个祷告神听的，其实有时候听的也很辛苦，对不对？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一天到晚跟你讲的都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然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然后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就是你久了你会发疯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就是很感恩，或者很安静、很良善、很舒服，就是你整个人就很舒服。啊，今天神希望我们献的是香啊！那这个香说的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香的成分我们以后再讲，每一个都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啊，这是神的一个要求，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献。那另外呢，不可以在这里献上燔祭、素祭和奠祭，那因为这些东西是在外院铜祭坛上献的啊。那铜祭坛是一个根基，那么这要能够进到里面来香坛面前献祭的时候，是表示它已经经过了铜祭坛，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带到香坛里面来献，应该在铜祭坛上献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你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讲，就说到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他能够在这里献香，是因为他已经是怎么样，已经完成的救赎，如今在父神面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祷。今天基督已经因为得胜啊，他是一个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因为献祭的事情已经完成，他已经经过了铜祭坛。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从教会或从我们个人的经历角度来说，就说到一切蒙神悦纳的这个祷告啊， 都必须是经过祭坛，就已经经过了祭坛，我们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这样子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香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基本上从整个金香坛上看见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祷告的学习。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最靠近宝座的一个侍奉啊，能够最摸着做宝座的心意，也能够在这里呢支取基督那个完全的得胜啊，而且在得胜的里面为神执掌权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为着权柄啊，也能够在这里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讲到 full square， 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那么我们靠着主的宝血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祭坛的根基，说到我们是一个舍己奉献的人，在主的面前祷告。那么也另外一方面呢，说到我们在这里是靠着怎么样十字架的工作和圣灵的火焰啊，那个火是从天而来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持续的祷告。所以外院的祭坛是为了救赎啊，而帐幕里面的祭坛是为了要叫神悦纳。那外面的祭坛是靠用皂荚木包着铜，那里面的香坛是用皂荚木包着金啊。那外面的祭坛是为了献祭牲用的，而里面的祭坛是为了献香用的。甚至也可以说外面的祭坛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里面的香坛其实是为了满足神爱里面的需要啊。那我们真的是在祭坛的里面，在香坛的，不是在香坛的面前，我们跟神有交通，我们跟主同心，跟主同工。好，这是金香坛，大家对金香坛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幔子裂已经裂开，讲到坛那个呀，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在想，可能也是跟旧约新约有关啊。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讲到说，这个金香坛是在幔子外啊，是在圣所的里面。可是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讲到圣所里面各样的东西。他讲到说，第二个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啊。他就把那个金香炉啊，当作是在幔子后面啊。但是，就是希伯来的作者是这么说啊。那我个人的，我是想说，在这里可能有两种的情形，一个是讲到在新约里面。幔子去掉的时候，整个里面都是至圣的，因为神直接跟我们同在的，所以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子去分它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讲到那个香炉进去了啊，但是香坛圣经上明说是要放在，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三十章，明说的这个金香坛是要放在幔子的外面，所以这个香炉是不是可以盖进去，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希伯来书那里是讲到香炉放在里面啊，所以。我比较这个可能是比较偏重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它了啊，因为像这个约柜里面放的哪几样东西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仍然讲了这三样东西，可是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它里面就说除了法版以外吃外面有别的东西，讲到好像这个金冠玛纳也不在，亚伦发芽的杖也不在。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想试着去解释啊，讲说是因为已经在国度的时代里面了，所以已经不需要这个行路上的马拉了，因为已经到了迦南地，已经是享受迦南地各样的出产，所以已经不需要这个金冠的马拉在做提醒啊。那么另外也讲到国度，因为大卫已经做宝座了，这个大卫的宝座已经设立了，所以不需要再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在这里去啊，代表一个复活的权柄在这里让百姓的那个福气啊。那当然这是有人从的一些属灵的角度去解释它，但是你也可以从事实的角度去解释它，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弄掉了， 但是圣经上没有明说，那我们也只能够把可能的两种情形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至于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爱主或是走主的道路，我只能够这样子交代啊。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讲一个，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再讲陈设饼的桌子，这个现在讲完，你们可能就想吃饭了啊。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请看一下这个27章啊，出埃及记。啊，对不起啊，我讲错了，这个25章，要很短的经文啊。25章23节到30节，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这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啊，除了我给弟兄姊妹的那个 picture 以外，这边我再弄了3个 picture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给弟兄姊妹印出来的讲义上，它是12个饼排成横的啊，每一排有6个。那也有人说，因为桌子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有可能是变成两个 pile， 就是两摞的饼啊，每一摞有6个。那也有可能是还是平面上的摆，但是 anyway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啊。先放歪。那在这里我想我们从两面来讲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一方面我们讲桌子，一方面也讲上面所摆设的饼啊。那我想我们先讲饼好了，讲完饼我们再讲桌子。那饼的话在这里是预表基督他自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粮食啊，是我们属灵的供应。讲到基督自己就是这个生命的饼，生命的粮啊，他成为侍奉他人的食物。那弟兄姊妹要注意到这个陈设饼上面的陈设饼桌子上面所摆设的饼，那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吃的。那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只能够怎么样捡了马拉吃啊？那马拉是每天都降的，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吃的。但是陈设饼上面所摆设的这些饼呢，是只有侍奉神的祭司才可以吃的。所以这是神特别为着那一番侍奉他的人啊。那在这里让他们摸着更深的生命，一个更宝贵的一些的供应，这是神特别的赏赐。而为了那一般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到圣所，百姓们不可以进圣所的，百姓们也不可以摸这些东西的。所以呢，这个饼是讲到基督他自己成为祭司们或者成为侍奉他的人，他们属灵生命的供应啊，那个粮食的供应。而且这个是只能够在帐幕在圣处才能够吃的啊，要摆在神的面前吃啊，所以叫做陈设饼，就是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吃这个饼啊。那第二个呢，饼一方面说到，刚刚我说的饼一方面说到神是祭司们的食物啊，这些侍奉他的人生命的供应。那另外一方面呢，吃主喝主叫做跟主的生命跟主的性情能够有份，等于是讲到跟主联合。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说到，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因为你们吃这饼喝这血，那么就有我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就跟主怎么样联合，借着吃喝跟主联合。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比喻就是，你今天吃了一根鱼，不是一根鱼，一根鸡腿或者一条鱼，你不会说过了3天以后说，哎，我这边长出一块鸡肉是那天吃的腿啊，或是脚上长了一块鸡肉说那是那天吃的那条鱼，不会的，它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它被消化了，它被吸收，它被接受，它成为你的 life， 它跟你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你分不出它在哪里的，但是却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啊，成为你成长的这个来源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吃喝受到联合， 而在这里讲到祭司们在这里吃主，讲到与主的性情能够有份啊。那这一节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啊，我想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彼得后书啊，341页，第一章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看见了没有？就是神今天把一个伟大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一方面叫我们脱离啊，那是消极方面的，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从情欲的败坏里面拯救出来啊。另外一方面积极上是要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变成怎么样 ？Become partakers of His divine nature， 成为他神圣性情的 partaker。啊，我好喜欢这个字，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能够一同有份啊，能够来享受他的性情。也不仅仅只是消极上脱离情欲来的败坏，而且是在积极上我们能够成为这个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祭司们在圣所里面侍奉神，他们一方面受到他们特别的一些使命或者特别的责任特别的代价，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特别的赏赐特别的享受特别的荣耀啊！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面前吃主，能够在神的面前 partaker 成为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享受他生命的供应，也能够跟主的性情能够更深的有份啊。所以这个饼都讲到我们的主自己啊，这个在利未记24章告诉我们这个饼要怎么做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好吧，利未记24章。第5节到第9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个饼用面一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这个行或做，我的字看不清楚，我不想你们的字是写什么啊？这就是我说的，有人说是摆成2行，有人说是摆成2摞啊。这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饼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而且吃饼更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啊，那是那些特别侍奉神的祭司们啊，在主面前特别享受的。所以我很快提一下，刚才我们利未记在提了啊，这个细面讲到基督他那个细致均匀洁净的生命，细面讲到他那个细致非常均匀啊，没有说这边粗粗的一块，那边又嘎嗒一块，它是那么均匀，那么柔细啊，那么洁净，那个面的洁白。而这细面就说到基督细致均匀那个洁净的生命。那经过磨练啊，他是要被磨才成的。讲到基督是因为为我们受死受苦，他才成为这样子的细面，对不对？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掉，它还是一粒。但当他死的时候，说到基督为我们受死，他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而这许多的籽粒，经过十字架的磨练的工作，他才能够成为粉，才能够成为饼。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一方面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一方面讲到教会合一的见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啊，失去了自我，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合而为一啊，不会说在这个饼上看见哦 ，Golden 在这里啊，然后啊，夏雨文在这里啊，什么这个佩天在这边看不出来的，是一个饼。在基督里面，我们通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合而为一啊，那经过火烤而成熟的十字架火炼的工作。那么无效讲到他不可以有掺杂，不可以有罪过啊，不可以有一些啊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在里面啊，然后加上乳香，说他在正面上能够满了复活的馨香。那十二个饼讲到说是为了全家啊，把这个为了十二神百姓的需要。那虽然神是直接给祭司们，但是却在这里说要放十二个饼， 那个预表那个意义是为了整个全家的需要，借着供应的祭司们能够去来带领神的百姓啊。那另外也是讲到它是新鲜的啊，它每个礼拜都需要更换的啊，不是陈旧的饼。好，这是讲到饼啊。那我们现在来讲桌子。那桌子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陈设，因为它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啊。这桌子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陈设，因为它在这里摆出基督来，把基督摆出来，让人能够来享受主。那第一个是为了摆设，那第二个呢？桌子是提供一个地方啊，那让祭司们跟神能够在这里吃主，能够在这里交通，能够在这里享受。你要知道，这个饼讲到基督，它不仅仅是给祭司们吃，更重要的事情是，它是先给神吃的，它是陈设在神面前，所以基督是叫神满足的，基督是神的食物，是叫神满足的。同样的，基督也成为侍奉他人的满足。所以饼桌子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摆设，那第二个呢，它提供了一个吃主、享受主、交通的一个地方，让神跟人能够在这里借着基督能够有一些更深的享受啊，有一些更深的交通。这就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其实这是第一个讲到桌子的意义了啊。那第二个仍然是皂荚木包金啊，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道成肉身的那个丰满的见证啊，它是借着伟大属天粮食的供应来显明他道成肉身的那个伟大的见证啊。那刚刚是借着他在那里的祷告，他的代求，他在爱心里面，在得胜的里面为我们祷告那个伟大的见证。那现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另外一个伟大的见证是讲到在这里成为属天粮食的供应啊。那第三个小点也讲到金牙边啊，讲到复活升天得荣的基督，那么他成了神儿女们属天生命供应的一个保证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夸耀，看到基督的得胜那个crown，它也是我们的保证，让我们知道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缺乏的恐惧啊。基督是随着我们，他成为我们属天粮食、属灵生命那个最大的供应者。第四个小点讲到四角啊，这个角是这个角啊 foot， 啊不是讲到 home， 是讲到底下的角。那这个角呢，也是讲到基督的生命之粮，是为了全地全人类。因为四是讲到四方、四面、四地啊，就是讲到全地。讲到基督生命之粮的供应是为了全地人的需要啊。那另外呢，角也说到行动、行走，对不对啊？讲到这个在地上的行动跟行走。所以可以有人说，也可以指的说啊，就好像圣经里面的四福音啊，让我们看见那个行走的耶稣，在地上行，这个在地上走过的耶稣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借着他所传的信息，他所做的事，在那里供应生命的粮。这四福音实在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啊生命之粮，对不对？从各个角度看见耶稣怎样在地上行走，他一路走一路在这里把属天的生命供应出来啊，把属天的真理这个传扬出来啊，在这里供应了全地的需要。那同样的四个角，今天这个就他特别说到那个行动上的啊一个见证。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杠子跟金环，都跟这个我们讲香坛跟约柜是一样的意义啊。讲到靠着圣灵他那个完全保守的大能，使得神的子民可以平稳而且很平衡的来扛抬神家的见证啊。而这里的见证是特别重在生命之粮供应的见证上啊。我自己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里面是觉得，其实一方面读到这些就觉得神讲的真的都好荣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里面就增加了一些很多很重的祷告的负担。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看全地的教会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供应上、神话语粮食的供应上，或是教会祷告该有的那个得胜的见证上面啊，或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金灯台的见证上，你都发现今天神家是 far behind 啊，而且 far away 从这个神的心意啊，真的是差得太远了。那今天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家中，到底有没有属灵粮食的供应？当年他们甘不甘心只吃陈设饼上啊这么素啊这么单纯的食物？所以你看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就不能够满意于马拉啊，他们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说的，就主日讲到说的啊，他们在这里教你怎么说方言，教你怎么样子做先知讲道。我昨天到楼下去，我办公室上又来了一封信，又翻译成为中文啊，有报名表啊，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先知训练的学校。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人的心就是需要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能够叫自己能够马上 instant 就好像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但他们却缺乏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所给的那个真正的生命之粮，那个所谓至圣的东西，是经过十字架一点一点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粒麦子要变成饼，你知道它经过多长的路？基督在天上是那个尊贵荣耀的那粒贵重的麦子，他为我们来，他为我们掉在地里食粮，他为我们结出籽粒来，他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让我们经过圣灵的工作，而磨啊磨啊磨啊磨得这么晶莹，这么柔细啊，这么美丽，然后洁白给我们啊，让我们成为饼，在主的面前吃。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神家里面，我们带茶巾，我们在这里讲道，我们在这里做任何的服事，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 process 是什么？知道 supermarket 去买一些 instant noodle 来的供应弟兄姊妹呢，还是我们真的跪在主的面前，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仰望神的施恩，我们仰望主把属灵的粮食给我们，把隐藏的玛纳给我们啊，能够让我们在神家里面真正的供应出属灵的粮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一次随便讲到一个点，弟兄姊妹，我都有点不甘心就这样带过去，对不对？这里讲到杠子，讲到金环，说到神家啊，那么平稳的而且平衡的扛财神道成肉身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背后的意义是多大。今天神家为了粮食的供应，有几个人在这里扛抬这个见证？今天神家为了相谈那个祷告的执事，有几个人真正跪在主人面前，为了神的心意，为了神旨意的完成，跪在主人面前祷告呢？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主怜悯我们的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就不要光只是我们礼拜六这样听啊，因为这样子的聚会如果说只是听，我就很难过了。我是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回家让主把这个每一段的圣经再重新说，而且呢，就在哪一个点上特别摸着你，你就在哪一个点上新开始接受神的托付。又说神今天这个金香坛特别摸着你，你就成为一个迫切祷告的人，把整个金香坛各样的意义都在主的面前读透祷告透，而且把你自己奉献给这个伟大的 ministry， 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如果今天神给你的负担让你看见神家需要粮食，需要有一些真正属灵粮食的出来，是经过十字架生命成长，十字架工作磨碎之后，能够让人可以消化可以接受，弟兄姊妹，那我们都回家好好读经去，不是去 找参考书的读经，而是跪在主的面前，让圣灵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培育出来的那个美丽的粮食啊，那个美好的粮食，让我们可以供应给神的家。所以这样一个点一个点我们就这样讲过去了啊。所以我偶尔就要停下来一下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啊，我偶尔就要停下来一下再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实在很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叫我们自高自大，就是成为知识啊。那第六个小点讲到桌子上的几个附件的东西啊，在这里讲到有瓶有爵有盘子有调羹，而且全部要用金金做的。在这里说到这个基督他不仅仅是我们借着基督好能够得以跟神交通啊，说到他是那个桌子，讲到基督也不仅仅是成为我们和神享受的食物，说到他是那个饼，他也讲到说基督是盛装着一切丰富生命供应的器皿，他不仅仅是那张桌子提供了我们跟神之间得以交通的一个地方，他也不仅仅是桌上的饼成为我们跟神的食物跟享受，它也根本就是这一切在这里盛装供应神丰富的器皿，全是用金金做的。不管是瓶，不管是爵，不管是盘子，不管是调羹啊，那讲到每一样在这里供应这些羹，就是在这里盛装，在这里这个 盛装来供应的这个丰富的这些器皿，也都值得我们的主致敬。那同样的，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交通到，就是虽然在这里各个器皿不同啊，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里面的 contents， 我们里面所盛装的，我们里面在这里所要供应的，就是基督的自己。个人虽然功用各不同，有大器皿、小器皿，有不同功用的器皿，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是同样荣耀的使命。我们在这里盛装基督，我们在这里供应基督，我们必须是精心制作的，是全家贵重的器皿。所以提摩太，保罗写在提摩太结束的时候，说要大户人家有什么？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啊。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家也需要贵重的器皿，能够自己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好，这是讲到陈设饼的桌子啊，跟上面的陈设饼，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国豪，一轴半啊？所以我的 copy 大概没有 copy 好，这样哦，所以他写错了。这个我这边有一个是最老的，就是当初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用手写的画的啊，那后来出书的时候就把它改成打字体，打字就把轴改成寸，这我想是不小心弄错的，都应该是轴啊。那一轴大概18英尺啊，大概一尺半，所以它这个一轴半其实都不是很高的，就不要以为是一个大桌子好供你吃个三天三夜吃不完的，它其实小小的一表啊，那约柜其实也是矮矮小小的放在地上的，你不要以为是那么好大一个大约柜啊。那虽然整个至圣所非常高，十轴是15尺，我们文景这个我们屋顶有没有15尺？差不多哈、啊、about right OK 好maintenance 组说 about right 就是对的啊，所以15尺高啊，所以至圣所的高度其实基本上是像我们的会堂这个聚会厅这么高。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不是从下到上，那人根本爬不上去撕它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神性的事情啊，幔子裂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就是指的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给我们裂开了。所以至圣所就完全通往至圣所的路就显明了，那今天我们可以到至圣所来，但是里面的约柜其实是小小的。这个面从哪里来的？这个我想这个也许他们出来带着啦，也许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西乃旷野里面走路的时候哈、啊，那还是有这个巴勒斯坦跟埃及地的商人也会在那边经过的，所以他们受到这些有一些的器材，当然绝大部分渐渐的器材都是在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礼物啊。那像你说献祭的这些面粉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到底这些面粉从哪里来，那有可能他们跟那些行路的商人、过路的商人交易来的，这是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种这些东西，在旷野里面也不可能去种。我就说有可能从埃及带出来，但是40年啊，所以这个当然神保守的能力可以让他们鞋子没有穿坏，衣服也没穿破，脚也没走肿，那么面也不长虫，这当然也可能，对不对？